第二十四集，我们俩私下建立了一个类似狂欢节同好会的东西，并没规定只限两个人参与，但实际上其人数从未超过两名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我和他，再找不到像我们这么喜欢舒曼狂欢节的人了。接下来，我们听了相当数量的狂欢节唱片或 CD。只要有人在音乐会上演奏这支曲子，无论在哪里演出，我们都排除万难一起去听。根据手头笔记本的记录，听过的每一次演奏我都会做详细的记叙。我们一共去过三场不同钢琴家弹奏狂欢节的音乐会，狂欢节的唱片或 CD 一共听了42张。我们还促膝长谈，交换对这些演奏的感想。古今东西，的确有许多钢琴家录过这支曲子，看来它是很受欢迎的保留曲目。尽管如此，我们却发现能得到我们首肯的演奏并没有很多。无论演奏者的技巧多么完美，哪怕运用的技巧只有一丁点不合适，狂欢节这首乐曲便会沦为没有灵魂的手指运动，魅力立刻消失大半。它其实是一首表演难度极大的曲目，水平一般的钢琴家根本驾驭不了。演奏者的名字就不透露了，但即便是被世人拥为大师的钢琴家，也为这首曲目贡献了不少失败而乏味的演奏。还有很多钢琴家对这支曲子敬而远之，我只能这样认为。弗拉基米尔·霍洛维茨毕生喜爱演奏舒曼的音乐，却不知为何不曾留下狂欢节的正规录音。斯维亚托斯拉夫·里赫特也是一样，盼着哪天听到马尔塔·阿赫里奇演奏狂欢节的人也不止我一个。并且和舒曼同一时代的人，几乎谁也不曾理解其音乐的精彩之处。门德尔松和肖邦都没有称赞过舒曼的钢琴曲，就连舒曼那位将全身心献给他的作品并持续演奏他们的妻子克拉拉，他是那个年代为数不多的知名钢琴家之一，也曾打心里觉得，与其心血来潮时创作这些即兴的钢琴曲，不如写一写正统的歌剧或交响乐。舒曼对奏鸣曲之类的古典音乐一概没有好感，所以他的作品往往是难以捉摸，如梦似幻的。他脱离了业已成型的古典主义，决意创建新式的浪漫派音乐。但在和他同一时代的人看来，那不过是缺乏切实基础和内容的古怪作品。不过，最终正是他的大胆和叛逆，成了推动浪漫派音乐发展的强大动力。总之，在那半年里，我只要有空就热诚地听狂欢节，当然也不是光听狂欢节这一曲，有时也听听莫扎特，听听勃拉姆斯，但只要和他见面，一定会找一版狂欢节来听，并互换意见。我担起记录员的职责，将我们的意见整理记录下来。他来过我家几次，但我去他家的时候更多，因为他家在东京市中心，而我住在郊外。在我们听完总共42张狂欢节之后，他心目中的第一名是阿尔图罗·贝内代托·米凯兰杰利的版本，天使唱片公司发行。我最爱的则是阿图尔·鲁宾斯坦的版本，美国广播唱片公司发行。就这样，我们给一张张碟细致地打分，当然排序并不重要，它不过像一种附赠的游戏。我们最看重的是借此深度讨论自己爱的音乐，是几乎无所求的共享对某一事物的热忱。频繁和比自己小10岁左右的女性见面，一般来说会在家里掀起一阵轩然大波，但妻子完全没有把他这个人放在心上。要说妻子漫不经心的最大原因，就是他样貌丑陋，我倒也无意反驳， 妻子似乎从来不曾疑心我和 F 之间可能发生性关系，这是他的丑陋带来的再好不过的恩典。两个有好奇心的人，妻子大概这样看待我们。妻子对古典音乐没有特别的热情，大多数音乐会她都感到无聊。她称呼 F 为你的女朋友，有时还带几分戏谑地称其为你优秀的女朋友。我没见过 F 的丈夫，她没有孩子，不知道是我登门时她丈夫恰好不在，还是她特意挑丈夫不在家的时间将我叫去的，也可能是她丈夫经常不在家。如此说来，我那时甚至不确定她究竟有没有结婚，因为她从未说起关于丈夫的一星半点，并且在我印象中，她的住处几乎感受不到任何男人的气息，也没有男人生活的痕迹。不过，她公开表示过自己有老公，左手无名指上还有一枚闪闪发亮的金戒指。她对自己的过去也一概避而不谈，在哪里出生，在怎样的家庭中长大，毕业于哪所学校，曾从事哪些工作，那些她完全没有说过。即使我问起这些私人的情况，她也要么含糊其辞，要么只回应给我一个沉默的微笑。我知道的仅仅是她似乎全靠专业知识吃饭，至少不去公司坐班，生活相当富裕。她开一辆全新的宝马小轿车，住在戴冠山一栋漂亮的三室两厅公寓里，四周绿意盎然，客厅的音响也十分昂贵，金嗓子的 high-end 合并功放机和 CD 播放机， Lin 的智能大型音箱。她的衣服也总是整洁清爽。我对女性服装并没有太多了解，但即便如此，也能看出她穿的每一件衣服都是相当昂贵的一流品牌。谈论音乐时，她尤其能言善辩，她的乐感极为敏锐，形容感受时选词迅速而贴切，音乐知识也深邃而广阔。可在音乐之外的事上，她对我来说几乎是一个谜。但凡他无意主动提起的事，无论我如何循循善诱，他都绝不会说。一次聊起舒曼时，他说了这样的话：舒曼和贝多芬一样，年轻时就染上梅毒，病魔缠身，大脑渐渐不再正常，而且他原本就有精神分裂的倾向，时常为恼人的幻听所苦，身体一开始颤抖就停不下来。他还坚信有恶灵追赶自己，对恶灵的存在深信不疑，终日被无止境的噩梦追赶，因为恐惧过剩，甚至试图自杀，纵身跳入莱茵河中。内部的妄想和外部的现实在他体内杂糅混同，再难剥离。这首《狂欢节》是他非常早期的作品，那时候他身上的恶灵还没有明白地显出真面目来。作品以狂欢节的祭典为舞台，因此随处可见戴着活泼面具的家伙，但又不只是快活的狂欢节那么简单，日后必定成为他体内鬼魅魍魉的恶灵们，在这首乐曲中逐一展露头角。他们似乎只是简单露个脸，个个戴着狂欢节的快活面具，四下里吹起早春不祥的风，鲜血欲滴的肉摆在所有人面前，蟹肉祭。它就是这样的音乐。所以演奏者必须同时用音乐演绎出场人物的面具和面具下的脸孔，对吧？我问道。他点头，对，就是这样，一点不差。我觉得，如果表现不出这一点，简直就没有演奏这首曲子的必要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这首作品是无拘无束的极致。但要我说， 正是在无拘无束的氛围下，那些栖息于意识深处的邪祟才会露出马脚呢。他们被放荡不羁的旋律吸引，从黑暗中现身。他沉吟片刻，继续说道，每个人都难免戴着面具生活，想要在这个水深火热的世界活下去，根本不可能不戴面具。恶灵的面具下是天使的真容，天使的面具下则藏着一张恶灵的脸，绝不可能只有其中一面。我们就是这样，狂欢节就是这样，而舒曼能够同时看到人们的许多面，看到面具和真容。因为他本就是一个灵魂极度分裂的人，他活在面具和真容之间，活在那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里。